我们先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你给我们生命气息。
你给我们生命气息。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欢欢喜喜的聚在一起。
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欢欢喜喜的聚在一起。
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
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
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主。
让我们的心可以转向主。
因为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因为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的时候，
主与我们同在，
主与我们同在，
从开始到结束，
从开始到结束，
都与我们同在，
都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奇妙，
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奇妙，
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做一个感恩的人，
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做一个感恩的人。
主啊，求你也给无用的器皿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
主啊，求你也能够让无用的器皿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
你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显为大，
你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显为大。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这两节圣经，请大家我们一起读。
这两节圣经，请我们大家一起读。
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请大家一起读。你们的
救
是
本
乎
恩，
也
因着
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
不
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
夸。诗篇八十六篇十五节，请大家祈祷。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我们主要读这两处圣经。
我们主要读这两处的圣经。
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呢是神的恩典。
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是神的恩典。
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中可以看到。
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中可以看见。
神用话语从混沌中创造有秩序的宇宙。
神用话语从混沌中创造有秩序的宇宙。
神照光。
神照光，
空气，
空气，
海，
海，
地，
地，
植物，
植物，
太阳，
太阳，
行星，
行星，
月亮，
月亮，
也照海，
也照海，
和其中和空中的生物，
和空中的生物，
地上的各种生物，
地上的各种生物，
最后，
最后，
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照人，
人看的一切所照的都甚好。
神看着一切所照的都甚好。
神赋予人与他沟通的能力。
神赋予人与他沟通的能力，
是其他受造之物所没有的特征，
是其他受造之物所没有的特征。
还要人管理全地，
还要人管理全地。
人先后创造阳光。
神先后创造阳光、
空气、
空气、
水、
水、
雨露、
雨露、
植物、
植物、
蔬菜、
蔬菜
等要素之后呢？
等要素之后，
供人享用，
供人享用，
显明人对神的恩典与大爱，
显明神对人的恩典与大爱，
要人保持人与神，
要人保持人与神，
人与人。
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良好关系，
人与自然的良好关系，
认识敬拜那创造天地唯一的主宰，
认识并敬拜那创造天地唯一的主宰。
那么上面我们看到呢，神创造的宇宙呢，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
从上面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何等的奇妙，
神把所有的东西造好了之后，都给人享用。
神把所有的东西都造好以后，就给人享用。
所以我每逢呢，走路，我在家里面的时候，能够吸到新鲜的空气呢，往往是从心的深处感谢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每逢走路或者在家中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空气的成分呢，也是很奇妙的。
空气的成分也是很奇妙的。
氧和氮的比例呢，都有一定的比例， 氮气，
氧和氮的氮气的比例都有一定的比率。
如果是这个比例呢颠倒的话，我们人不能生存。
如果这个比例颠倒的话，我们人就不能生存。
所以我们能够新鲜的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呢，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能够呼吸到这新鲜的空气，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那么阳光也是一样，
阳光也是一样，
它的太阳同地球的距离呢都有一定的距离。
阳光、太阳和地球都有一定的距离。
如果这个距离太高的话，
如果距离太高的话，
我们这个照不到很多的阳光，我们生物不能生长，
我们就照不到很多的阳光，生物也不能生长。
如果距离太近的话呢，
如果距离太近的话，
这个阳光呢太厉害的话，人也没有办法生存。
阳光太厉害的话，人也没有办法生存。所
以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所以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那么下面呢，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奇妙。
所以在下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奇妙。
恩典是什么呢？
那么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是神从无条件的爱。
恩典就是神以无条件的爱，
无限量的爱，
无限量的爱，
为着无依无靠的人，
为着无依无靠的人，
为着不配的人，
为着不配的人，
犯罪的人，
犯罪的人，
白白的成功了极大的事，
白白的成功了极大的事。
我们也到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我们刚才读了阅读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你们的就是本无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上面提到本乎恩，
这上面提到本乎恩，
指本乎神白白赐给人的原则，
指本乎神白白赐给人的原则。
因着信，
因着信，
这是人这方面接受神恩典的守则，
这是人这方面接受神恩典的手续。
一切蒙恩的事，
一切蒙恩的事，
都是出于神，
都是出于神，
没有一点是出乎我们自己，
没有一点是出乎我们自己。
救恩的来源，
救恩的来源，
不是在于人，
不是在于人，
乃在于神，
乃在于神，
并且是神的礼物，
并且是神的礼物，
出于神的赏赐，
出于神的赏赐，
所以得救，
所以得救，
是我们自己做不来的，
是我们自己做不来的，
也是我们不配得的，
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
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蒙恩得救，
从神说，
从神说，
是他白白的恩典，
是他白白的恩典，
是要主耶稣来拯救我们。
赐下主耶稣来拯救我。
从我们人来说，
从我们人来说，
这是简单的相信接受，
只需要简单的相信接受，
连我们的信心，
连我们的信心，
也非自己所有，
也非自己所有，
乃是神所赐的，
乃是神所赐。
因为我们凭着自己，
因为我们凭着自己，
不能生发信心，
不能生发信心。
主耶稣才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主耶稣才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我们当初得救的时候的信心，
我们当初得救时候的信心，
如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如何是神所赐给
我
们
的。我们今后呢，实当生活的信心，
我们今后日常生活的信心，
也如是神所赐的，
也如何是神所赐的。
救恩全数是神的恩典，
救恩全数是神的恩典，
与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
与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
我们人在得救的事上一无可夸，
我们人在得救的事上一无可夸。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特色的主题，
是圣经里面一个突出的主题。
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
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
特色的主题是什么？恩典。
突出的主题就是恩典。
恩典是来自主耶稣，
恩典是来自主耶稣，
不是来于律法或者人，
不是来自于律法或者人。
事实上，神造我们人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过神 与我们的相处交通来荣耀神。
事实上，神造我们人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过神与我们的相互交通来荣耀神。
所有的创造都从不同的侧面来荣耀神。
所有的创造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荣耀神。
前面已经提到了，不管是阳光、空气、雨露等等，都是神借着宇宙万物显明神的恩典的一个主要的侧面方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不管是阳光、雨露都是通过神的恩典，都显露出神的爱。
但神与我们的相互作用呢，特别的荣耀的恩典。
但是神与我们的相互作用，特别的荣耀神的恩典。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恩典是指经由耶稣基督的赎罪所获得的。
恩典是指经由耶稣基督的赎罪所获得的。
经由恩典，我们得以获得拯救。
经由恩典，我们得以获得拯救。
远离罪和死亡。
远离罪和死亡。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恩典是一般为我们加添能力的力量。
除此之外，恩典是一股为我们加添能力的力量。
能日复一日的巩固我们。
能日复一日的巩固我们。
帮助我们持守到底。
帮助我们持守到底。
我们信主能够这么持守正道呢，也是主的恩典。
我们信主能够如此的持守正道，也是主的恩典。
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里面讲。
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里面讲。
那么既是出于恩典。
既是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这里暴露明确的指出。
这里保罗明确的指出，
恩典必须不包括行为。
恩典必须不包括行为。
若所接受的是恩典，
若所接受的是恩典，
那就绝不可能与行为有关。
那就绝不可能与行为有关。
保罗向以弗所信徒，
保罗向以弗所的信徒
解释他们是这样得救的，
解释他们是这样得救的。
他明确的指出，
他明确的指出，
这是全靠神的恩典。
这是全靠神的恩典，
而这恩惠的救赎是神所赐的，
而这恩惠的救赎是神所赐的，
是一种礼物，
是一种礼物，
不用人出任何的代价，
不用人出任何的代价，
是神白白送给人的，
是神白白送给人的。
虽然受惠者不用付出代价，
虽然受惠者不用付出代价，
但是赠送者却要付的。
但是赠送者却要付的，
然后白白的送给人，
然后白白的送给人。
保罗的话强调这恩典的特性。
保罗的话强调这恩典的特性。
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意思是说不是靠个人的努力。
意思是说不是靠个人的努力。
又说也不是出于行为。
又说也不是出于行为。
人的行为及所行的一些善事。
人的行为及所行的善事
都无法有助于他的得救，
都无法有助于他的得救。
因此恩典必须不包括任何人为的努力。
因此恩典必须不包括任何人为的努力。
因为圣经上面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因为圣经上这样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本来我们该得的，
本来我们该得的
是从罪来的死亡，
是从罪来的死亡。
但好消息是，
但好消息是
神的恩赐是永生。
神的恩赐是永生。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是从罪这个怎么可能呢？这就是因为恩典。
这就是因为恩典。
恩典是非常了不起。
恩典是非常了不起的。
神竟然接纳了我，
神竟然接纳了我，
实在难以想象，
实在难以想象。
那么新约圣经对神的恩典呢，我们可以概括于三方面来说明。
那么新约圣经对神的恩典是用三个方面来说明的。
第一呢，
第一，
恩典是赦罪的源头。
恩典是赦罪的源头。
福音是以基督耶稣的救赎为中心。
福音是以基督耶稣的救赎为中心。
用基督耶稣的救赎，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啊，那么下面又提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下面又提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啊，借他啊这个借着赎罪转移了神的震怒。
借他借着赎罪转移了神的震怒。
是凭着耶稣的血。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借着人的信。
保罗说得很清楚。
保罗说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称义是白白的。
我们称义是白白的。
就是不必付任何的代价。
就是说不必付任何的代价。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嗯。保罗又说。
保罗又说。
啊，在基督里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
保罗又说在基督里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
啊，得蒙救赎。
得蒙救赎。
啊，过犯得以赦免。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七节里面所讲到的。
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所讲到的。
啊，这是一个方面。
这是一个方面。
啊，一个方面就是恩典是救赎是赦罪的源头。
第一方面就恩典是救赎的源头。
嗯，赦罪的源头。
赦罪的源头。
第二方面呢，
第二个方面。
恩典是救恩计划的动因。
恩典是救恩计划的动因。
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啊到第二章十节里面所讲到的，就是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从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里说到，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他分别以永恒的显现和预定在基督里的儿子的名分开始。
他分别以永恒的拣选和预定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开始。
谈到在基督里的救赎和赎罪。
谈到在基督里的救赎和赎罪。
接着呢是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的盼望。
接着是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的盼望。
和在基督里受圣灵印记的赏赐。
和在基督里受圣灵印记的赏赐。
证明我们永远属于神。
证明我们永远属于神。
又说，
又说，
丰富的恩典在整个行动中啊出现。
又说，丰富的恩典在整个行动中出现。
而称赞他荣耀的恩典，乃是最终的目的。
而称赞他荣耀的恩典，乃是最终的目的。
故此呢？
故此，
信徒可明确的知道。
信徒可明确的知道。
他的改变。绝非偶然，
他的改变绝非偶然，
是神永世永恒计划中的一个行动，
是神在永恒计划中的一个行动。
要用那救他脱离那的白白的恩典来祝福他，
要用那救他脱离罪的白白的恩典来祝福他。
人应许而且呢定义要实现他的计划，
神应许而且定义要实现他的计划，
直到完成，
直到完成。
而既然是他用武装的权柄去执行。
而既然是他用无上的权柄去执行，
就没有可拦阻他的了，
就没有可以拦阻他的了。
啊，这个第二方面就是恩典呢，是救恩计划的动因。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恩典是救恩计划的动因。
第三呢，恩典是保守圣徒的保证。
第三个，恩典是保守圣徒的保证。
救恩计划必然成就。
救恩计划必然成就。
基督徒的。将来呢就有保证了。
基督徒的将来就有保证了。
他现今和将来必应因信蒙神能力保守。
他现今和将来必会因信蒙神能力保守。
得着救恩。
得着救恩。
他不必惧怕他的信心会失败。
他不必惧怕他的信心会失败。
恩典既然先令他相信，
恩典既然先令他相信，
恩典也同样会保守他相信到底。
恩典也同样会保守他相信到底。
信心的开始和继续，
信心的开始和继续，
都是恩典的赏赐，
都是恩典的赏赐。
神说他的办法和人的办法是绝不相同的。
神说他的办法和人的办法是截然不同的。
神的路是恩典，
神的路是恩典。
我们人的路呢是要靠自己，
我们人的路是要靠自己。
但是在新约下呢，信徒对神的道路呢有时候也不是太了解，
但是在新约下面，信徒对神的道路也不是太了解。
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二节里面这个提到，
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二节里边提到，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
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
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了，
叫耶稣复活了，
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
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受得的道，
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
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
这人呢就是耶稣啊，
这人就是耶稣，
就都得称义了，
就都得称义了。
他们传的是什么呢？是恩惠的福音。
他们传的是恩惠的福音。
凡信耶稣基督的，
凡信耶稣基督的，
罪即被赦免，
罪即被赦免
啊，另无其他的条件，
另没有其他的条件。
这种恩典的福音呢？
这种恩典的福音
是保罗和巴拿巴，
是保罗和巴拿巴
在以哥念城时所传的，
在以哥念城时所传的。
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也提到了。
使徒行传十四章里边也提到
他们传道的一些情形，
他们传道的一些情形。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依靠主放胆讲道，
依靠主放胆讲道，
主接他们的手，
主接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奇事，
施行神迹奇事，
证明他的恩道，
证明他的恩道。
他们行神迹奇事，
他们行神迹奇事，
为了要证明他们所传的神的恩惠恩典的福音呢，是确实是福音。
为了要证明他们所说神的恩典确实是福音。
恩典的道，
恩典的道
是出于神，
是出于神。
因此呢，神让他们去行神迹奇事来证实。
因此，神让他们去行神迹奇事来证实。
这种福音，
这种福音
确实是神的信息，
确实是神的信息，
证明他的恩道。
证明他的恩道。
如果我们传的福音没有恩典的福音，
如果我们传的福音没有恩典的福音，
那么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了。
那么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了。
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
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中，
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无我们不能负的恶。”
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
放在门徒的颈上呢？
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
我们得救，
我们得救，
乃因主耶稣的恩，
乃是因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
和他们一样
啊！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所讲到的。
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所讲到
的。从彼得的口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人是怎么得救的，
人是怎么得救的
啊！我们得救。
我们得救
乃是因耶稣的恩，
乃是因耶稣的恩。
得救以后的生活，
得救以后的生活
也许全靠恩典，
也需全靠恩典。
靠神的恩典生活的意思呢，是有自由的生活。
靠神的恩典生活的意思就是说有自由的生活，
那就是从律法的恶压释放出来的自由，
那就是从律法的恶下释放出来的自由。自由
信主重生的人，
信主重生的人
不是奴隶，
不是奴隶，
而是神的儿女，
而是神的儿女。
在行为和思想呢，都要去模仿神，
在行为和思想上都要去模仿神，
依靠恩典去学习，
依靠恩典去学习。
那么下面呢，我们在这个分这个几个小段来这个交通一下。第一呢，神是有怜悯有恩典。
下面我们分几个小段来交通一下。第一个，神是有怜悯有恩典。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的名字呢，代表他的品格。
耶和华的名字代表他的品格。
这里描述了他的三个 特征。
这里描述了他的三个特征：
怜悯、公义、诚实。
怜悯、公义、诚实。
特别强调的是怜悯。
特别强调的是怜悯，
因为这是神与我们关系的基础。
因为这是神与我们关系的基础。
这是在约翰一书四章里面要讲到这个事情。
这是在约翰一书四章里面讲到这个。
耶和华有六种不同的方式显示他对子民的慈爱。
耶和华有六种不同的方式显示他对他子民的慈爱。
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过。
赦免罪过。
过犯和罪恶。
过犯和罪恶。
这里至少有六个方面。
这里至少有六个方面。
是讲到神的。在子民身上有六种不同的方式显示他对我们子民的慈爱。
这里至少讲到这里有六讲到六种神不同的方式显示他对他子民的慈爱。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有恩典有真理。
第二个，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在圣经呢，是在约翰福音呢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的，道成了肉身。
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道成了肉身，
是神的话成了肉身，
指神的话成了肉身。
这个道呢？这个应该翻为话神的话。
这个道应该翻为神的话。
就是神穿上了人的生命和性情。
就是神穿上人的生命和性情。
道原来是抽象的。
道原来是抽象。
难以琢磨的。
难以琢磨的。
看不见触不到的。
看不见触不到的。
如今在所生命成为具体的实在的可见的可摸的。
如今在肉身里面成为具体的实在可见可摸的，
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的。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
基督成为肉身，
基督成为肉身，
仅有最深的形状，
仅有最深的形状，
而没有罪的性情，
而没有罪的性情，
住在我们中间呢，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原文呢叫做支搭帐篷，
住这个词的原文是做支搭帐篷。
基督作为神的帐幕，
基督作为神的帐幕，
是神在地上人间的居所，
是神在地上人间的居所。
他无论到哪里，
他无论到哪里，
神也就到哪里，
神也就到哪里。
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乃是带着神住在人中间，
乃是带着神住在人中间。
他是神又是人，
他是神与人。
在这里讲到，所以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
所以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里面有讲到这个。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三节里边讲到，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恩典是指不需付出代价。
恩典是指不需付出代价，
可以白白得到，
可以白白得着的
一种赏赐，
一种赏赐。
真理呢，指并非虚无的、缥缈的。
真理是指并非虚无的、缥缈的，
而是具体与实在的一种认识，
而是具体又实在的一种认识。
恩典呢，得自神在基督里为我们的作为我们的享受。
恩典是特指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特别的享受。
真理呢，特别知道神在基督里成为我们的实际体验和经历。
真理是特指神在基督里成为我们的，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实际的体验和经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讲到的，
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讲
到。所以我们有了基督，
所以我们有了基督，
就得到了神的一切所是和所有，
就得着了神的一切所是和所有。
神在基督里所能享受经历的神，乃是丰丰富富的，足足有余的。
人在基督里所能享受和经历的神，乃是丰丰满满，绰绰有余。
神在别人丰满的享受并经历神。
人若未能丰满的享受并经历神，
问题不在于我们这边。
问题。
问题在于我们这一边，
问题在于我们这一边，
而不在于基督，
而不在于基督。
基督就是父的独生子，父神的独生子的简要的描述。
基督也就是父独生子简要的描述。
描述这样子概括起来，所事。
第一个所事，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第二。
第二个
内容，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第三个，
彰显荣耀。基督并不是借着道理教训将神显给我们，
基督并不是借着道理教训将神显给我们，
基督乃是借着他自己做我们的享受，
基督乃是借着他自己做我们的享受，
做我们的一切，
做我们的一切，
叫我们领略到神的丰满，
叫我们领略到神的丰满。
乃恩典，
恩典
乃是神自己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享受，
乃是神自己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享受。
所以我们也都的享受基督，
所以我们越多的享受基督，
就也都经历恩典，
就越多经历恩典。
恩典不是别的，
恩典不是别的，
恩典乃是基督自己，
恩典乃是基督自己，
基督乃是至宝，
基督乃是至宝。
基督之外的凡事呢，都不过是粪土。
基督之外的万事都不过是粪土。
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里面讲到了。
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里讲到。
基督就是真理。
基督就是真理。
我们得到了他。
我们得着了他。
也就得到了真理。
也就得着了真理。
基督以外的凡事都是虚空。
基督以外的万事都是虚空。
唯有基督才是实际。
唯有基督才是实际。
这个实际就是真理了。
这个实际就是真理，
才是实在，
才是实在。
人若感觉虚空，
人若感觉虚空，
问题必是他的里面没有被基督充满。
问题必是他的里面没有被基督
充
满。充
满基督的人，
充满基督的人，
乃是最充实、最实在的人生，
乃是最充实、最实在的人生。
下面第三个点，
下面第三个点，
圣洁可靠的恩典，
圣洁可靠的恩典。
认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认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不再归于虚妄，
不再归于朽坏。
就这样说，
就这样说，
我必得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讲到的，十三章里面讲到的。
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讲到，就这样说。
下面的话呢是引自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里面。
就这样说，下面的话引自以赛亚书55章三节里边。
这是其实是也本里面他是这样写的啊。所以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
其实是译本里边是这样翻译，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
那么圣洁呢，原文是复数的词。
圣洁原文是复数词。
同一个字的单数呢，指在35节也作圣者。
同一个字的单数词在35节里边译作圣者。
那么从上下文来看，
神
所应许大卫那圣的，
神所应许大卫那圣的
可靠的恩典，
可靠的恩典，
而是指着复活的基督，
就是指着复活的基督。
这个可以参考这个以赛亚书55章里面所讲的，
这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5章里面所讲的。
第四，蒙神的恩典，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
白白的称义。
这个罗马书3章24节里面讲的，
这是罗马书3章24节里面所讲
的。白白的称义呢，是指白白的呢，是指礼物。
白白的称义，白白的是指礼物，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乃是一切相信的人就白白的称义，
乃是一切相信的人就白白的称义，
并非指犯了罪的世人就能白白的称义，
并非指犯了罪的世人就能够白白的称义。
那么这里呢讲到呢因信称义的根源呢成就和代价，
这里讲到因信称义的根源成就和代价。
因信称义的根源呢乃是神的恩典，
因信称义的根源乃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惠，
神的恩典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惠。
因信称义的成就呢是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因信称义的成就是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他不能随随便便赦免神的罪，
他不能随随便便的赦免人的罪，
必须要通过合法的手段，
必须要经过合法的手续，
付出应付的代价，
付出应付的代价
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才能把人赎回来，
才能把人赎回来，
也才能称人为义，
也才能够称人为义
啊。因信称义的代价呢，
因信称义的代价
是白白的，
是白白的。
基督耶稣既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代价，
基督耶稣既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代价，
神不能要求我们再付一次代价，
神就不能要求我们再付一次代价。
所以称义的代价是白白的，
所以称义的代价是白白的。
我们被称为义实在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比人家好，
我们被称为义实在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比别人好，
而完全是因着基督耶稣救赎的功劳
啊，完全是因为基督耶稣救赎的功劳。
我们这个人是丝毫没有可夸的，
我们这个人是丝毫没有可夸的。
若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若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功救赎，
为我们成功救赎，
满足神公义所有的要求，
满足神公义所有的要求，
神就是因他的恩典来称呼我们为义，
神就是要因他的恩典来称我们为义，
没有法子做到的，
也是没有法子做到的。
三
第五，
耶稣基督带来恩典和真理。
耶稣基督带来恩典和真理。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里面讲到的。
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里讲到的。
律法是神在西奈山上借着摩西传给人的，
律法是神在西乃山上借着摩西传给人的。
律法的功用呢是见证神的义，
律法的功用是见证神的义，
照着神的所示，
照着神的所示，
对人有所要求，
对人有所要求。
恩典和真理，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恩典和真理，
恩典和真理
是神对人供应和启示，
是神对人的供应和启示，
使人能享受神并经历神，
使人能够享受神并经历神，
应付神的要求，
即应付神的要求。
遇了耶稣基督，
有了耶稣基督，
就有恩典和真理，
就有恩典和真理。
没有耶稣基督，
没有耶稣基督，
就没有真理和恩典，
就没有真理和恩典。
我们不能只要恩典和真理，
我们不能只要恩典和真理，
而不要耶稣基督，
而不要耶稣基督。
律法最多不过是神所示的见证，
律法最多不过是神所示的见证。
恩典和真理呢，却是神所示的丰满的供应。
恩典和真理却是神所示的丰满的供应。
没有人能借着律法有分于神，
没有人能借着律法有分于神。
恩典和真理，
恩典和真理
却叫人得以享受神，
却叫人得以享受神。
恩典和真理，
恩典和真理
二者不可缺少，
二者不可缺少。
有恩典而没有真理，
有恩典而没有真理，
容易叫人，容易使人呢偏于极端，
容易使人偏于极端。
有真理而没有恩典，
有真理而没有恩典，
容易叫人偏向枯干，
容易叫人偏向枯干。
恩典是神白白赐给的，
恩典是神白白赐给的。
又有神慈爱的神的慈悲呢，宽外的爱心，
由于神慈悲和宽怀的爱心，
他白白的赐给了恩惠给我们，
他白白的赐了恩惠给我们，
并没有要求什么条件，
并没有要求任何条件，
这就是恩典，
这就是恩典。
如果得救是我们欠了神的债，
如果得救是我们欠了神的债，
那么我们得到的
那么我们得到的
就不能算为恩典，
就不能算为恩典
啊。这个是第六，
第六，
荣耀的恩典，
荣耀的恩典，
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荣耀的恩典，
荣耀的恩典，
就是神在他的恩典里，
就是神
彰显，
就是神在他的恩典里得着彰显。
神注重的他的恩典和荣耀，故于人的善行。
神注重他的恩典和荣耀，过于人的善行。
人是想要怎样子好来得神的恩典？
人是想要怎样做好来得神的恩典？
神是要我们接受他的恩典，以显出他的荣耀。
但是神是要我们接受他的恩典，以显出他的荣耀。
我们信徒是神恩典的对象，
我们信徒是神恩典的对象，
我们也都享受神自己，
我们越多享受神自己，
就也都能够彰显神而荣耀神，
就越多能够彰显神而荣耀神。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恩典是因，
恩典是因，
荣耀是果，
荣耀是果。
是啊，没有基督，
若没有基督，
我们无神之间就只有罪的间隔，
我们和神之间就只有罪的间隔，
彼此啊受受不清，
彼此受受不清。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才能承受恩典，
才能承受恩典。
而神，
而神
也必须在基督里才能赐给恩典，
也必须在基督里才能赐给恩典。
所以我们所有的恩典都在基督里是神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所有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第七，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啊。那么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节里面讲，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占他的恩典。
林后六章一节里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徒占，不可徒占他的恩典呢，意思就是说不可离开神自己，
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也就是说不可离开神的自己，
也不可出于不能陪神原来的受纳，原来我受纳我再受纳，
也不可处于不能被神约纳或者收纳
在光景当中
的光景中。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那是唯有神做，
乃是唯有神做，
人才能做，
人才能够做，
不是靠恩赐或者才能，
不是靠恩赐或者才能，
乃是要与神同活，
乃是要与神同活。
保罗以与神同工的身份来劝告我们，
保罗是以与神同工的身份来劝告我们，
所以他的劝告也就是神的劝告，
所以他的劝告也就是神的劝告。
我们应当虚心的来接受，
我们应当虚心的来接受。
基督徒他只是为了自己而活，
基督徒若只是为着自己而活，
便是徒受神的恩典，
便是徒受神的恩典。
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
凡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
都会很自然的把自己啊奉献给主，
都会很自然的把自己奉献给主，
全然要献上给神，
全然要献上给神
啊。第八呢？
第八，
恩典中长进，
在恩典中长进
啊。当人接受了神的恩典而得救之后呢，和为基督啊，为有基督信徒之后呢，成为基督信徒之后呢，那彼得在彼得后书书里面第三章里面所讲的。
当人接受了神的恩典而得救，成为基督徒的以后，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里边讲到说，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直到永远，
从今直到永远
啊。这个彼得后书三章里面所讲的，
这是在彼得后书三章里所说的。
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呢，
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前者是指点啊，在生命经历的长进，
前者是指在生命经历上的长进，
后者呢是道理，神的道理知识上的长进，
后者是指神道理知识上的长进
啊。那么信徒的长进呢，我们不能两在偏僻，
所以信徒的长进我们不能两折两边的偏僻
主观上呢，对主恩典的经历，
主观上对主恩典的经历，
客观上对神话语的认识，
与客观上对神话语的认识，
都要一起长进，
都要一起长进。
恩典上的长进，
恩典上的长进，
叫我们呢更多的享受主，
叫我们更多的享受主。
知识上的长进，
知识上的长进，
是我们在免受一段教训的余额。
知识的长进使我们在免受异端教训的诱惑，
在主的恩典中有长进，
在主的恩典中有长进，
这是灵性上的长进，
这是灵性上的长进，
也是信徒在成熟上必经的途径，
也是信徒在成熟上必经的途径。
这样长进呢，
怎么样去长进呢？
这经句呢提到恩典上的长进，是对主耶稣的知识上的认识呢有关系的。
这经文提到恩典上的长进，是对是和对主耶稣的知识上是有关系的。
我们必须对耶稣呢有明确的认识。
我们必须对主耶稣有明确的认识。
譬如约翰福音第一章，
譬如约翰福音第一章
十六节里面讲到，
十六节里所讲到的，
描写到他有丰满的恩典和真理。
描写说他有丰满的恩典和真理。
如果我们要向耶稣能够学习。
如果我们要向耶稣来学习，
在恩典上必须增长，
在恩典上必须有增长。
前日耶稣渐渐如耶稣富于恩惠，
见识耶稣富有恩惠。
基督说他来到世上不是要神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基督说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八节里面讲到了，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里讲到，
彼得因此说荣耀归于神，
彼得因此说荣耀归于神。
他说的很对的，
他说的很对，
因为恩典不是使我们得荣耀，
因为恩典不是使我们得荣耀，
而是属于神，
而是属于神。
恩惠原是由神所赐给我们的，
恩惠原是由神所赐给
我
们
的。我们得救一无可夸，
我们得救亦无可夸，
得救并不出于我们的努力，
得救并非出于我们的努力，
而且没有资格可以配得上，
而且没有资格可以配得上。
得救以后也没有资格可以保存下去，
得救以后也没有资格可以保存下去。
全是神救了我们并且保存我们，
全是神救了我们并且保存我们。
我们什么也不能夸口，
我们什么也不能夸口，
因为得救是百分之百神的工作，
因为得救是百分百神的工作。
恩典用不到神用不到我来帮助神，
恩典用不着我来帮助神，
也并非神来补救我的不足，
也并非是神来补助我的不足。
恩典完全出于神，
恩典完全出于神。
神赐给了我根本是我无法做得到的，
神赐给了我是我根本无法做得到的。
你的施舍，
你的施舍
会向神赐人的恩惠，
会向神赐人的恩惠。
这种恩惠没有要求任何的偿还，
这种恩惠没有要求任何的偿还。
你我神能这样做，
你若能够这样做，
的确是走上主恩典的道路，
的确是走上主恩典的道路。
那下面呢有两个关于恩典的小故事，
下面有两个关于蒙恩的小故事。
这个放在我们唱的一首诗歌，就是
奇异的恩典，
见证恩典。那么又会翻为这个奇异恩典啊。这时候是这个作者呢是亚亚纽顿。
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惊人恩典，也可以翻作奇异恩典，作者是约翰牛顿
啊。亚亚纽顿呢，这个人呢他呢这个才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大西洋上的贩卖这个奴隶的一个生意的人。
约翰牛顿出书的时候是在大西洋上做那个贩奴的生意的人
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的生意啊还是比较兴旺，
在这个之前他的生意是比较兴旺。
后来他呢蒙恩得救了，
后来他蒙恩得救了
啊。所以他牛顿呢曾经和他的父亲呢一同出海一共四次。
牛顿曾经和他的父亲共同一同出海六次。
六次，直到1742年他父亲去世。
直到1742年他父亲去世。
在1743年他应征呢进到海军。
在1743年他应征进入了海军。
在皇家海军呢哈维金号上呢作为海军少尉替补军官的服用。
在皇家海军哈维奇号上作为海军少尉替补军官
服役。在海上的时候啊，很快呢就染上了手术的放荡习惯。
在海上的生活，他很快的就染上了水手的放荡的习惯。
道德日益堕落。
道德日益堕落。
吃喝嫖赌。
吃喝嫖赌。
奸诈狡猾。
奸诈狡猾。
以至于恶名远扬。
以至于恶名远扬。
某日，某一天，
某日，
在航海途中，结合了关于坑被杜马的《珍珠圣白》一书。
某一天在航海的途中，他阅读了关于肯培多马的《尊主圣范》的一书。
这一本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那么心里受到感动。
心里受到感动。
改行了。
而改行了。
以后呢六年。
以后六年。
曾经营不道德的职业。
仍然进行不道德的职业。
在非洲一带贩卖黑奴。
在非洲一带贩卖黑奴。
直到1760年才归为正路。
直到1764年才归回正路。
在圣公会呢，后来他信主以后呢，他担任圣公会的这个牧师。
当他信主以后，后来他在圣公会担任牧师。
终身致力于反对奴隶制度。
终身致力于反对奴隶制度。
那么奇异恩典。
那么奇异恩典。
可以说是作者。
可以说是作者。
他的自传。
他的自传。
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布道家。
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布道家，
又是圣乐诗人，
又是圣乐诗人。
无论是他所写的圣诗，或者讲道，
无论是他所写的圣诗或者讲道，
都有极大的感动力，
都有极大的感动力。
他一生都不能忘记，
他一生都不能忘记。
他原来在最终生活，
他原来在最终生活，
做罪的奴隶，
做罪的奴隶。
那是这个。后来蒙到神的恩典，
后来蒙到神的恩典，
才把他从火坑中和淤泥当中拯救出来，
才把他从火坑中和淤泥中拯救出来。
所以他口唱新歌，一共写了280首圣诗。
所以他后来口唱新歌，一共写了280首圣诗。
那么许多人认为书呢，以奇异恩典，就是说竞争恩典这一首诗呢，为他的代表作。
很多人认为以奇异恩典。或者惊人恩典这首诗作为他的代表作。
他原来是个罪人，
他原来是个罪人，
因着神的恩典得到了拯救，
因着神的恩典得到了拯救。
下面再一个例子，
下面还有一个例子。
对不起，超过一点时间啊。1974年3月，有一个生来没有双手的女孩子，
有一个生来没有双手的女孩子，
没有手，
没有手
啊。这一个女孩子，他被父母亲呢抛弃在台湾的冈山市场的一个摊架上面。
他被父母亲抛弃在台湾冈山市场的一个摊架上面。
因为他没手，他的父母都不要他了。
因为他没有手，所以他的父母都不要他了。
后来他被送到派出所。
后来他被送到派出所。
也幸好有警察的热心的帮忙。
也幸好有警察的热心的帮忙。
有乐归山地的一个幼儿园。就是幼儿园，
最后由六龟山地这个有一个幼儿园，
一个杨牧师，
有一个杨牧师
夫妇啊，把他接回到孤儿院，
有杨牧师的夫妇把他接回到孤儿院，
取名为恩典，
并取名为恩典。
他自己姓杨，
他自己姓杨，
叫做杨恩典，
杨恩典
啊。当人们这问题问他呢，
当人们质疑的问他说，
他没有手臂，
他没有手臂
啊。怎么叫做恩典呢？
怎么还叫恩典呢？
那么杨牧师讲，
那么杨
牧
师
笑笑地回答，
杨牧师笑着回答说，
他没有双手，
他没有双手，
上帝免了他的劳役，
上帝免除了他的劳役，
因为手啊要做工啊，做这个做那个了，
因为手要做工，有做这个做那个。
这不是恩典是什么呢？
这不是恩典是什么呢？
有一天，
有一天，
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先生当时在台湾是领导人啊。
蒋经国先生当时在台湾是领导人，
来到医院里面，来到这个幼婴院里面，
来到这个育婴院里面
啊。他很直接的，他讲，告诉他讲，虽然没有手，你还有脚呢。
他很慈祥的告诉他说，虽然没有手，但是你还有脚，
一样可以做很多的事啊，
一样可以做很多的事。
你手没有了，你脚还有啊，
你手没有了，但是你还有脚，
可以用脚做事啊，
可以用脚做事
啊。那么 这句话呢，改变了他对脚的看法。
所以这句话改变了他对脚的看法，
更使他成为媒体瞩目的一个焦点，
更使他成为媒体瞩目的一个焦点。
当时这个蒋介石先生呢是当时台湾的领导了，他要去开放他讲这个东西，所以成为这个媒体的焦点。
因为当时蒋经国先生去看他说了这番话，所以后来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
他开始呢学习用脚吃饭，
他开始学习用脚吃饭，
洗脸，
洗脸，
刷牙，
刷牙，
写字，
写字，
利用弹钢琴，
利用弹钢琴，
用训练脚趾的力道接到灵活度，
来训练脚趾的力道和灵活度，
全部用脚，
全部用脚
啊，别人简单的就能学会的生活一些数字，他却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别人简单就能学会一些生活琐事，他却要花更多的时间
才能完成，
才能完成。
这也培养了他更好的耐心，
这就培养了他更好的耐心，
成为日后学习绘画的基础，
成为日后学习绘画的基础。
绘画家，
后来他成为一个画家，画了很多的画。
他用脚画，
他用脚画。
这个真不容易啊，
这实在是不容易
啊。那么为了训练脚的力量，
为了训练脚的力量，
用心学习书法。
用心学习书法，
加上子玉呢，就受到这个壁画都样。爸妈接他呢，这个爸呢是养父了是杨牧师傅他的夫人见他对绘画呢有浓厚的兴趣，便鼓励他学画。
他的养父母见他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便鼓励他学习画。
在他当紧着他，因为学画呢要去找一个老师进入到老师家里之后呢，看到老师呢用右手作画。
在他进入老师家里以后，看见老师用右手作画，
而他呢用左脚，
而他用左脚
用左脚除了比别人更加用心之外，
除了比别人更加用心之外，
他必须靠着意志力努力自我训练，
他必须靠着意志力努力的自我训练，
作画的方面的一些方面和一些方向的一些问题，
克服作画方面一些的问题。
1991年他受推荐，
他受到推荐
加入国际口足画艺协会，
加入国际口足画艺协会
此后呢除了应各界邀请作画之外，
此后除了应各界邀请作画外，
杨厂长受到邀请呢以他成长的故事来演讲，
也常常受到邀请让他以自己成长的故事来演讲，
见证生命的美好，
见证生命的美好。
杨恩典在自然，
杨恩典在自传，
拥抱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这本书名字叫拥抱生命中的每一分钟，上面写道，
我没有手，
我没有手，
但这一生，
但这一生，
因为没有手，
因为没有手，
却得到更多，
却得到更多。
上帝没有赐给我双臂，
上帝没有赐给我双臂，
没有双臂但赐给我真心去拥抱这个世界，
但赐给我真心去拥抱这个世界。
上帝很爱我，
上帝很爱我，
他并没有因为我没有手就遗弃我，
他并没有因为我没有手就遗弃我，
在我生命中给我很多双手一直在帮助我，
反而在我生命中给我很多双手一直在帮助我，
很多人也都帮助他，
很多人都帮助
他，非常感恩，
所以他非常的感恩。
虽然他没有双臂，
虽然他没有双臂，
但是用脚能够绘画，能够做很多事情，
但是用脚能够绘画，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恩典杨恩典，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恩典杨恩典，
一切荣耀归给主，
一切荣耀归给主。
所以我们在主的包括我自己
所以我们在主里边包括我自己
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一生
都是神在恩典当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建主面对的日，
都是神在恩典中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直到我们建主的日。
非常宝贵的事，
神的恩典是非常宝贵的事。
我们每日生活当中呢都是要靠神的恩典而生活，
让我们每日的生活中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来生活，能够荣耀主的名。
下面我们祷告，
向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是在求圣灵继续在这里说话，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不堪的人，但是主啊，我们接着老弟兄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实在感到说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恩典。 巴不得你的恩典能够天天的扶持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巴不得我们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跟你都有一个正常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愿你的名在你的教会被高举。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